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欢迎您收听历史军事穿越题材小说《藏明》第六卷《终战》。随着萧天剑的一声令下，中军之中立即便响起了一阵悠长的长号声。这种长号声声音低沉，但是却震人心魄，可以传到战场很远的距离。随着长号声响起，正在行进中的各个方阵反倒是在军官们的命令声中开始一支接着一支地停了下来，相互之间保持着合理的距离，形成了鳞片一般的大阵，阵线也绵延了开来，形成了数里宽的浮面，整个罩住了未结在一起迎来的箭弩大军。而随军的炮兵则被统一集结起来，包括三磅炮在内的所有大炮都被集成了三个炮兵集团，在战线上呈品字形被摆设在了军中，形成了对整个战场上的控制。而资兵营的战车也在大军两翼位置停顿下来，立即被横放，互相搭接了起来，迅速地在两翼形成了坚固的车营防线，大大地降低了箭弩军骑兵对两翼冲击的威胁。那些炮兵们这会儿恐怕是最忙碌的人了，他们在受命停止前进之后，以飞快的速度将牵引大炮的那些骡马摘了下来，飞快地带到了炮队后面，交由专门的兵卒照看，同样将大炮从弹药车上摘下，马上推到了前面，摆在了军官指定的炮位上，由专门的炮手负责卸下弹药车上的弹药以及各种大炮的附属配件，以让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像是变魔术一般的便将一门门大炮摆放在了阵地上，仅仅是片刻时间便做好了发射的准备。虽然十二磅炮非常沉重，但是在二十多个炮手的伺候下，它也照样很快被放列在了炮阵后面。这样的大炮在战场上是非常可怕的大杀器，最远的射程可以将实心弹打到四五里之外，有效的射程也是接近了两里左右。如果打散弹的话，一炮轰出去就是几百颗弹丸，在三四百步的距离上几乎可以覆盖一个篮球场那么大的区域，所以这玩意一般情况下都是被大中军作为攻城炮使用，但是这一次也被萧天剑特令随军一起行动拉过来临时充当野战炮使用，一旦他要是开火的话，那简直就是箭弩的噩梦。好在是这十二磅炮即便是萧天剑的手头上这会儿啊也没有多少，他们的主力火炮还是六磅和八磅炮，这两种火炮的威力比起十二磅炮要小一些，但是作为野战炮使用同样也是不好惹的货色。至于三磅炮则属于营一级的直属火炮，威力不大，射程也有限，但是那也看跟什么炮相比，虽然三磅炮的射程有限，但是三四百米的有效射程还是远超出了一般的旧式火炮，而且炮击的精度很高。现如今大中军之中训练有素的炮手可以在二百步的距离上用这种三磅炮直接命中两扇门板大小的目标，几乎可以对点精确炮击了。作为战争之神，萧天剑对他的炮兵建设可以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大中军之中武器装备消耗的银子之中有相当一部分都花在了这些大炮身上，使得他们的炮兵建设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日臻完善，已经完全可以称之为战争之神了。三个炮营展开之后迅速地做好了炮击准备，而这个时候阿巴泰那边的箭弩则还在对面整队，这会儿仅有少量的火炮还没有完成布置。说来这一次萧天剑偷偷地杀奔到了通州城，真是坑死了阿巴泰他们这帮箭弩了。阿巴泰正在派兵攻打通州城，随军带来的有限火炮也基本上都拉过去轰击通州城墙了，这会儿啊一时间也无法撤下来，所以在阿巴泰的军中这会儿大炮根本就没有几门，就是这么几门的火炮这摆布起来也是颇为费事的，所以两军接近到数百步距离之后 箭奴见到大中军主动停止前进，开始列阵，他们便也连忙开始布阵应战。可惜的是，他们的布阵速度却远赶不上本来就保持着工整队形的大中军的布阵速度，相比之下显得要凌乱许多，这士气上一下就被大中军给压住了。萧天剑才不会跟箭奴们讲什么战争的礼仪，大阵一经摆开便下令开始炮击，根本就不给箭奴军足够的反应时间，三个炮营便几乎同时开始发火，顿时大中军的炮营阵地上便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各种火炮开始此起彼伏的点火，将各种炮弹轰鸣着打向了箭奴大军。一些箭奴兵脸色苍白地看着对面大中军的连番炮火，心中顿时便产生出了一种无力之感，他们几乎可以用肉眼看到大中军发射出来的炮弹在空中疾飞划过天空，呈半弧形开始朝着他们落下来，但是他们却没有躲避的可能性，一旦他们躲闪的话，整个大阵便会立即混乱，在军法严酷的箭奴军中，在阵中擅自活动者乃是死罪，所以他们只有呆呆地看着炮弹落下来，重重地砸在了他们人群之中，顿时在他们人群中开出了一条条的血胡同，炮弹落地之后去势不减，在箭奴军的兵群中蹦跳着继续疾飞。因为长时间不下雨的缘故，此时通州城外的土地板结的厉害，正好为炮弹弹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结果炮击效果极佳，一轮齐射下来便轰杀了过百名箭奴的兵将，最高的一个二等甲喇张京也成了第一轮炮击的牺牲品，被一颗炮弹直接便削去了半个脑袋，一头便从马上栽了下去。阿巴泰和豪格都吓得不轻，他们没想到大中军列阵发炮会如此之迅速，连给他们排布好大阵的时间都不给，便开始发炮轰击了，而且对方炮火的数量很多，这才第一轮炮击便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伤亡。于是阿巴泰急令两翼各出一支阿里哈超哈营，立即发动对大中军的冲击，牵制住大中军的炮击，打乱大中军的阵脚，掩护他们主力朝大中军进攻。阿巴泰可不是个笨蛋，他也看出来他眼下正处于绝对的劣势之中，真正的放烈和大中军对拼的话，他们的那几门炮根本就不是人家的个儿，所以他们不能停下来和大中军正面对战，而要发挥他们突击能力强的优势，主动发动进攻，以图能冲垮对面的大中军的阵线。在阿巴泰看来，大中军的阵列虽然工整，但是却显得比较单薄，拉开的幅面太宽了，以至于整条阵线显得都比较薄弱，如果他能督军主动冲击的话，直接插入大中军阵线之中，便可以将大中军一下撕裂，然后近身肉搏，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优势，这一战他们还是有希望能打赢的。于是他不敢再耽搁，一边派两翼的骑兵出击，一边急令中央位置的步军也开始结阵前进，冲击大中军右翼的阵线，同时派人去命令其余的那些尚未集结撤离通州城下的箭奴军也速速集结起来朝战场开进，增强他们的主力，争取发挥他们的优势，冲垮这条大中军的阵线。阿巴泰的选择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历史上他们箭奴在和明军交战之中往往也是兵力处于劣势，但是箭奴军的兵将却能往往发挥出他们骁勇善战的作风，集中兵力突击明军的大阵，而明军往往将心不一，士气不高，往往承受不住箭奴的这种冲击，结果是在明军装备和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却经常性的被箭奴突破，最终被箭奴军打的是大败亏输，甚至于全军覆没。所以阿巴泰习惯了用这种方法对付他们瞧不起的汉蛮子，认为既然他们这种战法对付明军有效，那么对付同样是汉蛮子的大中军应该也有效，更何况大中军的阵线明显比较单薄， 更适合他们用这种办法来冲阵，最终呢，可以撕裂大中军的阵型。可是他却忘记了，大中军和明军最大的不同之处，大中军的军将可不是明军的军将，各自都有小军阀集团，会只顾着保全自己，便不顾大局擅自脱离战场。整个大中军呢，是一个整体，没有什么小集团可言。所以大中军眼下已经以镇军为单位，分成了数镇，但是大中军的军官绝不可能在萧天剑设置的军制之下发展成为一个个军阀集团，即便是有可能，但是也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萧天剑安定地注意着前方战场的炮击情况，对于第一轮炮击的效果表示比较满意，炮弹的落点基本上都覆盖到了剑奴大军的兵阵之中，即便是没有命中的炮弹也多为近实弹，没有太离谱，所以他微微点头，对炮兵的炮击情况表示满意，但是要求下去，下一轮炮击必须要打得更狠更准一些。但是马上他便发现剑奴军方面有所行动，于是便立即朝剑奴军望了过去。当看到两支剑奴军的骑兵杀出来，直扑向他大中军大阵两翼的时候，于是他便笑了起来。这阿巴泰呀，真是可爱，很会按套路出牌。但是啊，他也不看看，大中军的两翼有两个车营作为防线，他派出去区区这两支不足3000人的骑兵，便想要取得效果，这不是跟送死一样吗？于是他连下令都懒得下，只管让下面的军将自行处置这种情况，两翼的李定国和严书亭自会应付这种情况的。本集播讲完毕，演播北海听云，感谢您的收听。